好，你请喝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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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我们借着这个结下安居这一段时间呢、要讲这个课程，由心安乐道。本来是想把我们一直这断断续续的一个大乘起心论的课把它讲完，不过因为配合我们现在在念佛，所以我们还是让我们的解跟行啊配合在一块，那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出这一篇短的论，有关于净土法门的这个论，作为我们就在这一段精进月的时候的主要的解门的功课。那等这个课完了以后，我们才接着把大乘起心论讲完。那这个由心安乐道是韩国以前那个新罗，那个时代大概在是唐朝的时候，那个新罗严晓法师所著作的。那严晓法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我有一次到韩国，有个道场送我一套严晓法师的全集，哇，那真的很大套，相当多，这个可见这个他本身在理解佛法，这个智慧相当的高。那尤其是在净土跟华严这方面，有特别的造诣。他29岁出家，也曾经想到中国来参学，不过就是在有一次路途当中啊，有一些特殊的遭遇，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坟墓，见到很多的坟墓，结果也就在这一个遭遇下，有一些类似有非人的干扰，让他们接着让当时的人受到很大的惊吓。不过严晓法师也在这个时候体会到，他有一句话叫做万法皆由心造，不需外求。为什么他为什么提到这个？因为他看到一切都是心去感应的，所以有这些种种恐怖和妄想出来。那因此在这个内心的问题不能解决，光只是一味的向外追求佛法，实无是处，所以他中途他就放弃到中国来。他认为说，见到这些恐怖现象，看似外面的问题，而其实整个问题的根源来自于众生自己的内心。与其去追求外面的这些对峙不如从内心去解决。那与其去追求外面的佛法，不如去看看自己内心如何去创造这些烦恼。所以就因为他这个遭遇加上对佛法这个体会，他就停止继续往中国这方面来，就回去了。 那他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一位法师啊。嗯，不过当然种种的说，对这种他的特立独行的一种说明啊，有很多种不同看法。不过你可以看出，他的确是在佛法上的一个造诣啊，理解啊，的确是有他很特别的智慧在。那我们今天会选择这一个论啊，最主要是它是一个不是很长的论，但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那这个完整的结构，透过我们的看这个第一篇啊，啊第一页啊，它有七个结构，七个章啊段落。那由这个七个段落啊，来构成这个整部论的一个啊精神。它说由心安乐道，就安乐道，我们就是安乐果啊，就是等于修持希望净土的这一份修持法门，如何从此土到彼土的这一条修行道路，我们利用这个七个章节来建立我们如何掌握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呢？如何让我们能悠游于此道，让我们能了解从此土到彼土的这一条修行道路。那因为它不是很复杂，而且在这么一个简短的论当中提供了一个大方向，一个修学的一个架构出来，那对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净土法门乃至如何修学，或者如何确定我们为什么要来修学净土的这一份整体认知啊，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应该每个人对净土法门多多少少都已经有了解。这里面的道理，除了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把它里面隐藏的道理啊，就是它直接在表层上所表现出来的道理，我们现在说明。凡是跟这个相关的，或是我们可以借由衍生的有关于净土的一些知见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再次的把它理清楚。那我想我们这正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我们今天会在这里谈，是因为我们正在修念佛法，所以我们今天在理解这个东西啊，也不纯粹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理解，而是在透过这样的理解啊，建立我们对净土法门的信心，然后更确认我们对这个法门实践应该拥有的应该的认知跟态度啊。借这个这个课啊，再次的啊来充实我们修持净土的资源。唯有对他的不断的教学，不断对他的认知啊，啊，我们才有更强的信心啊来修这样的法门。我记得在其他的课里面有提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个我们所要修的法门，假如我们缺少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我们这一份心提不来。因此我们必须从很多的经教，或者从实际的修行例子，总之利用所有可能帮助你对这个法门修持的这份力道的这任何因缘啊，我们都尽量要去啊积极它。有些人因为没这个能力，或是说无法将修行的法门跟现实做更有力的配合，所以这只好透过啊经教，或是一些善知识的引导，帮助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一点一滴把内心的疑惑，或是一点一滴增强我们对这个法门的更完整的一种信心。有时候我们听完有一门课，就看个人学习的状况，有的人可以很具体的掌握这种整个修学的架构，那有些人不一定可以， 不过不要以为这样就没功德，其实当你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熏习，你对佛法或多或少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这都是功德，这都是功德，这个功德已经自自然然的合合跟你的内心合合。所以听经闻法的功德不可思议。简单来讲，就利用这一个半小时，你也不至于打什么妄想，对不对？就在这个一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当中，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佛，听到法，看到身，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最直接的三皈依了。假如这当中有对佛法更进一步的理解，它代表什么？代表更进一步的脱离烦恼，不是吗？向着正道一步，就代表一种远离恶道的一步嘛，不是吗？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感应是马上就感应，只是这中间的拉扯啊，有时候是拉没几步又被拉回去。问题在这里，并不表示他没功德，是因为你造业的力量也不小，所以一直没办法让他这个功德具体发挥出来。可是假如不闻法呢？假如不拨点时间好好用功呢？那这一段时间更好，更完完全全的去在造业。所以我们几位菩萨来这里护持大家修行啊，其实你们也可以很有的有很大的收获，真的是这样啊。而这样的收获，也许是你平常要找也不容易找得到。为什么？我们以前上课都是远远的，我们今天就在面对面，是倍感亲切，哎，是就在我们这十来位里面，为大家这十来位来开课，这种机会向来也不是很多了，啊，所以因为我们能面对面，跟听录音带不一样，即便你再怎么诚恳的、很虔诚的听录音带，第一个。很多因缘不具足，第一个具体形象不具足，很多直接感受六根感受的诸佛法的作用啊，其实不一样的。所以面对面的听闻当然不一样，而且这样的近距离的听闻当然也不一样啊。当我们在面对一百个人在说法的时候，你会发觉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那最好是面对你一个人说法是直接有力的啦，啊，不过我们现在也就是在我们这几位，所以我们也不是在乎人数，而是因为我们都是有心者，所以我们也很乐意拨出这些时间，啊，这么一段长时间来为大家讲解这个道理，最主要是我们因缘具足，有要修的人。不管是出家在家，大家都有一份真的想修行的心情，因此这个因缘才具足。那大家也正如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一样，也大家也都还有一些福报，又加上这一份心，所以因缘具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好，我们无法去真正说出他的不可思议功德的当下，我们就一定一直在感应这份修行的价值。所以透过这个课啊，不管你能意识多少，当你能好好的把完成之后，其实功不唐捐，你所感应到的，所获得到的，用我们现在的智慧都无法去预测，都无法去推断，到底我们受用多少？我们实际上 虽然好像看不到，可是实际上也感应。好，那这个由心安乐啊，最主要是我们啊刚才所讲的，透过这七个面相啊，来帮助我们对一个法门做个一个梗概的掌握。这也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那个六门教授习经论，它还是很简单，很简略。那这个简略当下呢，它提供一个骨架。那假如我们对一个佛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啊，我们这个骨架不一定要很复杂，可是我们可以站在这个骨架底下，把所有相关的念佛法门观念，在这个骨架这骨架之下哈，把它建构起来，这样我们对净土法门的掌握就也不至于太零散，啊，琐琐碎碎，琐琐碎碎，啊，无法形成一套啊一个完整的修学的认知跟实践。所以六门教授习经论依六门方式，你看也讲说为什么要发心，乃至到这个修禅定的功德是如何，这中间如何修止修定，如何依止善知识，都提到。也就是说它虽然简略，可是它各方面大体方向都具足。这个由心安乐道虽然很简略，可是重要的修行净土法门的一些观念也包含在里面。它是不是完全具足？其实当然不够，我们也很清楚。不过就以这个架构让大家很清楚的，啊，就算你很多细节不清楚，可是你只要想到有这七个面向，你就知道，哎，净土法门要掌握净土法门，至少有这七个面要理解，是不是？那你就能把所有的问题啊，所有的观念啊，汇整在一块，了解一个道理，不会是一个单打独斗的道理，而是一个相互支撑的道理。我今天为什么要修学净土？好，因为它的价值在哪？那为什么它可能？因为它的功德在哪里？它因为它有功德，所以我想修学。那用什么来修？为什么每个不同，因为大家在修净土，为什么的作用又不一样？我们只有这样完整的理解，那我们在每一个环节的学习就可以帮助你理解另外一个环节。你当你了解到净土的殊胜，你要修净土当中，你就会产生什么呀？净土里面重要的一个要件的信愿。你没有了解净土的价值，你的信愿心不会足，而信愿心不就是这个修持净土的重要一个要素吗？没有这个信愿，你不会往生。可是你不了解净土的价值，你怎么会有信愿？所以你看，了解这一点就影响到这一点，了解这一点影响到这一点。那也因此，我们要观察，如果我们要往生极乐，应该有哪几种条件？那看看你自己还缺什么，那你就可以多少衡量你到底能不能往生。为什么？有很多条件你没有，或是虽有但还没有力，没有力就表示你这个往生还不成决定。所以决定就是确定可以往生。我们不要讲你能不能决定，当你的内心啊，就算你觉得决定都还不一定决定，可是如果你内心不决定，那一定不会决定。你有听懂我的话？如果你内心认为说我必然可以往生，都还不一定可以往生，如果你认为你不会不一定往生，那就不一定往生了。为什么？因为你信心没有，你的疑心还有。所以我们必须要百般的学习，从各方面把我们那一份疑惑，把我们那种条件不够有障碍的地方把它砍掉， 去除掉，凡脆弱的地方应该要有而没有的地方不断把它补强，自自然然你内心会升起一个很有力的感觉出来。这时候你也发觉其实念佛一句啊非常有力。上次我们那个美庆居士不是也提到一个经验吗？之前念佛可以念了两三千声，念得好勉强，那念出味道来讲几万声都觉得很自然，时间也过得很快。其实啊那也不是几万声的问题，而是一种很坚定的信念，不一定非得念的几万声然后才感觉说啊我现在已经念的都不疲倦而且很有力，不是这样。即使真正念佛的信愿信心产生出来啊也不需几句，一句都胜过你几万句。对，就好像说一本经懂了又胜过你不懂好几本经。我不是经常举例子吗？地图一张看得懂就可以到家了，那看不懂的几百张都没用。念佛带着疑问啊，几万声都没用，不如一句我深信不疑，一句就够，一念就完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准备这个。我们在我们能力未强未具足的时候，我们三千声也要勉强，四千声也要勉强，一万声也要勉强。因为没有这些勉强，我们没有达到那个，达到我们要的目标。可是当你达到的时候，其实一生也就够了。这的确是这样的。啊，你再怎么揣测说啊，这个谁能不能解渴，谁能不能解渴，把所有理论都看清楚了，哦，读清楚了，谁绝对能解渴？问所有人，哎，谁会不会解渴？会。那只要喝一口，会不会解渴？会。一口就好了，不用看了一大桶水，也不用问好几千万人说水会不会解渴，一口就可以了，喝过了一口就可以了，的确解渴。也就是说那种感觉对水能解渴的毫无疑惑，一旦渴了就想要去喝的那种感觉，已经是远胜过一直在旁边观望，渴归渴，水归水，完全不一样了，知道吗？所以不在多少，而在真不真。那当然我们一路上要修的就是要把这一份最真实的心把它锻炼出来。好，我们看这个文，忧心安乐略开七门。一，树教起中智，中智你可以把它当作小教起的中智啊。为什么这个教起的最主要意义在哪里？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净土法门啊？它目的是要做什么？度什么人？是净土法门不会无缘无故起来一个教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对佛法产生怀疑，为什么产生怀疑？因为他不了解它，不了解它也不知道它的作用。好，有时候这个法门是针对这一类人，有时候这个法门是针对这一类人。你如果看错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有一个胃肠药，可是我们经常问说这个怎么治头痛，结果讨论到这，这个药不能治头痛，所以没用。那个我向你说，那个我们不能尊重他，哎，不能尊重他，结果你要知道这个教升起的意义啊，就你不尊重它的教的整体意义啊，结果 用自己的妄想，用自己的偏见，明明他是治胃肠的，你就非得从治感治头痛的地方去想他。那因为发觉他不能治头痛，或是他主要的功能不在治头痛，因此就否定他。这就是我们不能了解他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也忽略这个方面，不能尊重这个方面。所以之前在上课也提到这个观念，有很多人啊，尤其在我们啊，这个我们在讲略论的时候特别提到，在于观察世间苦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种想求的一种可依靠的皈依对象，凡夫啊，懦弱众生啊，越感觉世间不安啊，就会找到一个皈依的对象，因为能力有限，你要是说对一个有大能力的人，再怎么困难都靠自己吧。可是对一个能力很弱又面临很大苦难的人，他当然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可皈依的。那对一个心智弱、智慧也低浅、福报也不够，你却要要求他对甚深法义能掌握而自立，啊、哦，自修自证。那当然自修自证，他还要你干什么？绝大部分的众生没办法，所以他可能依着他的想法，依着他的需要，把佛法解读成为一个就像上帝一般的，解读成像一个父母这样一般的，就像天公一样啊，就像天神一样啊。那你就开始讲说这样的信仰错误。你何其残忍啊！因为他现在就只能这样理解，这样的理解虽然不恰当，可是却隐藏着对三宝的皈依。你就一下子用你的高理论把他的信仰给他切断，好，你要切断他也可以啊，不然至少给他一个一艘船啊。他现在好不容易抱个木头。啊，你跟他讲说这个不是船，请你放手。放手是可以放啊，你要给他一艘船啊，你又不给他船，那他的唯一的木头又叫他放下，就只是因为执着说他不是船，他是木头，所以你要放下，结果他会淹死，是不是？所以度化众生、弘扬佛法，要存在着一种对众生苦难的一种很真实的真实心，不要光只是谈理论。所以在这个净土法门的开展当中，有很大部分就是为了要度化烦恼重的、智慧浅的、罪苦众生的，所以他开演出很多的善巧。他这边有对下根性说的，也对中根性说的，有对上根性说的。有时候为了某一类人，我们偏重从他的异行道那边来提，这是一种慈悲。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讲说佛法令我法门不是公子是异行道，是因为还有不同类的人应该往南行道，乃是往正常道的净土法门去修。我们只是因为 佛法本来就很宽广，不要老是停在这一点。可是我们也不会否定，甚至我们还会积极弘扬净土法门里面的异行道。为什么？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需要它。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个法门升起的意义啊，宗旨在哪里，我们才懂得去珍惜啊，才懂得去弘扬去布施。再过来就是定彼土之所在啊。那这个彼土到底这个我们来定位这个希望净土是怎么来定位它，跟其他的净土中间有什么差异啊，这个我们后头都会再细讲。再过来讲说修净土里面 有哪些第三个名疑惑患难啊，就是说同样生净土的，有的人生的怎么还有一些差别， 有的人为什么不能生净土，甚至有的人生到净土以后为什么还不能见佛，因为有哪些障碍，有哪些条件不够啊，开眼出来。所以在我们学习净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确定哪些态度。第一个，以便于你在修学净土当中不要产生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光只是靠信仰，只要靠一些理论就能打破你这种疑惑，打破你这一层疑惑，你就不会障碍你在往生净土上产生的不必要的一些因缘差别出来。再过来，意思显往生的因缘，是用什么因缘？有什么因？有什么缘可以往生？没这个因，没这个缘，就不得往生。所以问我说怎么往生？就问你怎么来我这里呀、啊？对，你会来到这里就是有因有缘呐、啊。那你往生净土当然符合有因有缘呐、啊。第一个，你认识这个地方吗？你想来吗？而且你照着做吗？对，你也搭车开车来了嘛？而且你真想来，而且方向也清楚嘛，所以你来的。那你要到净土，当然是第一个知道它在哪里嘛。好，想不想去？想去啊，怎么去？想到了，那就照着做到了。好，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往生的因跟缘。只要你的不要把往生净土当很难，可是没因没缘也很难，没因没缘这个难。到金刚是难不难？不难。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可是要是不知道怎么来的话，地点都不知道怎么来，是不是？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啊。是，就这样，没因没缘。所以净土啊的修学，也必须要很务实的去知道往生净土的因跟缘。你有这样的因跟缘，你就能往生。你具足了更多的因缘，就越能往生。像比如，有的人自己也知道路，什么也知道，再加上又有钱请司机，那个司机也很清楚，不但司机清楚，你也很清楚，各方面因缘都记住，你想不来怎么可能啊。再过来，有人要来金刚寺，刚刚好我们去把他接过来，那不就一直来，对吧？因为就是当地人去接你的啊，想迷路也很困难，那因为你认识他，因为你认识金刚寺里面的某一位法师，他刚好这个法师跟你缘很深，也过来接引你，是吧？那总会迷路。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因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福德资源，我们基于对这个阿弥陀佛、对观世音菩萨、对大势至菩萨的深切的信心，乃至我们乃至对地藏菩萨的一个深切信心，他就可以告诉你要求生净土的必然成就。因为我不知道，可是我深信他，本来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可是如果我发觉你这一方面条件不够，那你就赖着一个善知识也可以啊，是赖着一个佛，赖着其他的善知识，十足的相信他，由他来带领你往生，这也又是其中一种方法，不是吗？因为这也是重要的因跟缘。那有的人是因为发广大愿，因为从一开始对教理的整体经很清清楚楚，例如我们知道唯心净土的道理，我们知道用什么内心的什么因缘可以感应什么样的净土因缘，虽也有他力因缘，可是这里面隐藏的很多是自力的因缘，自己的因缘，所以他依自己的智慧，依自己的实践，也感生得到净土。
那这种人假如有自己的智慧跟福德力，又加上善知识的引导，那百分之百去嘛。所以我们不是讲说禅净双修吗？禅也不一定是参禅的禅，其实参禅就是说属于佛法正常道应该具足的戒定慧三学。啊，那一份正见有了以后，加上弥陀愿力，啊，加上弥陀的他力的加持，想不去也难吗？不是吗？再过来的第五，出往生品数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因缘有很多，因缘具足的就容易往生，因缘具足的品位就高，因缘比较不具足的就比较不容易往生，或者品位就低。所以扣紧了前面往生的因缘，就可以又差别出往生的品位，是不是？那你现在你能力所及的时候，你应该是修什么样品位？你如何让你的投资更能得到报酬，是不是？当然你要看准怎么投资的对象吧，啊，如何风险管理吧，如何排除投资可能会失败的因素嘛，对，那自己应该准备哪些，一样的道理啊。你具足条件越多，你的事业成功就会更可能性越大，一样。再过来论广深的难跟易啊，这中间呢有哪些遮障，这些有哪些善巧，我们也要很清楚，是不是？再过来，以一对净土当中相关容易产生的疑惑，施设出疑问来，拿来为他做解答。因为这些疑惑未解决啊，修行的心就很难落实下。所以为什么在很多净土论里面经常施设这些疑问？我们不是也上过那个净土十疑论吗？因为有这个疑就有这个障，没这个疑就多了这一份功德。所以把所有净土里面相关的疑惑说疑惑去除，所以对净土法门实践的信心就更强，是吧？所以其实净土不止十疑啊，包括这里所谈的，包括其他地方啊，别人有疑的，你可能有疑；别人不疑的，如果你还有疑，你就必须要破除它，对，因为这一份只要一分的疑啊，就是造成往生的障碍，是，所以应该恳恳切切的、真真实实的、毫无委屈的把疑问拿出来，破除它。这是对自己的慈悲，把修学佛法的疑问去除，是对自己慈悲啊！千万不要懈怠啊！对自己的疑问不破除，只会造成你修行上的障碍。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赶快啊，积极的啊，赶快问法啊，像有问题就赶快问啊，像佛陀也是啊，有问题的赶快问啊，我要入涅槃啊，也是这样啊，啊，能问的问啊，不能问的你要懈怠，那到时候没了就没了。所以有人一直在等，一直等，等到最后疑问没解决，到最后修行产生障碍，到时候想要问谁啊？你果真有那么多的机缘碰到能解答你疑惑的，一日再一日的蹉跎，到最后还是满身的疑惑，那修行处处障碍，下不了手，没办法全心以赴，这能怪谁？怪自己留着太多疑惑障碍自己而已。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严肃教起宗啊，严肃这个教起宗旨者，然乎众生心性融通无碍，太若虚空啊，暂游巨海。若虚空故，其体平等，无别相而可得，何有尽慧之处？游巨海故，其性润法，能随缘而不逆，其 起无动静之时。啊，就是说我们众心的众生的心性，我们现在众生的心性其实跟佛性有没有差别？没差。所以众生心性融通无碍啊，即便是在凡夫啊也依然融通无碍。那融通无碍为什么还在众生界里面？融通无碍是他的本性，无明是你自己造作的，从你无明的造作当中才升起了滔天巨浪，对不对？我还是用一个我们最熟的例子，本来无一事啊，无一物啊，可是你却做了很多波涛汹涌的梦，问来问去，梦中的每一块都是假的，本来也无一物，那你何处惹尘埃？可是你就惹，惹在哪里？惹在你疑惑，你迷失了自心，你不能觉醒。这一份造作梦的这一份心，不就是一个能成就醒来的一切功德的心吗？他本来就是这般融通无碍啊，只因无明故啊，就归得在梦中里面没有的生有，有的生出来又在那追逐恐怖，造作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就是说来点破也没值得什么，就是醒来而已，可是就是不醒。为什么？因为你习惯对梦境追逐了，已经追习惯了，突然叫你说没梦，你还真的觉得很无聊，不是吗？我们人要是看不到真实世间的过失啊，叫你放下，你还会有恐怖，会有恐怖，是。所以我们经常在修学当中啊，要你放下，总是无法全心真实的放下，因为你怕没有。其实你要能真正没有，反而都有。可是现在就因为怕没有，一切都有了，倒是有了障碍，有了烦恼，有了轮回。对，众生心性本一切法不可得，就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融通无碍，太若虚空，虚空一切法不可得，却能生一切法，对不对？一切法不是都在虚空当中吗？是不是？就像巨海。好，那也像巨海一般拥有很多东西，若讲虚空它的性平等，为什么？为什么讲平等？若有一法一法的存在，怎么看都不平等，你是你，我是我啊，为什么你和我平等？因为你不可得，我也不可得，因为你不可得我不可得，所以你我平等。所以众生平等是因为众生无自性才众生平等，所以你没有高过别人，因为你也不可得，别人也没有少过你，因为他也不可得，虽他不可得却有他的因缘啊。所以每个众生都有他的差别相，就像说大浪小浪看起来形态上有大小，可是它的内涵有没有大小？还不都是 盐水咸的，对不对？你今天拿了一大桶的海水，看我拿了一滴的海水，请问怎么比大小？量上比大小，可是本质有没有大小？没大小，对不对？今天你用一个大箱子把虚空框起来，这是我的虚空，然后我用一个小东西把它框着一个小虚空，请问那执着的只是因为你执着的那个大盒子和那个小盒子，我就虚空的本质有没有差别？难道这一块空间跟那一块空间会不一样吗？对，所以无别相可得，因为无自相怎么会有别相？没有别相当然平等，那怎么会有尽慧之处呢？也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知道那净土在哪里，都没有净跟慧，怎么会有净土？我们讲这句话的用意告诉你净土的本质吧。本来一切都净， 本来一切也没有尽慧啦，都无尽慧啦。那为什么要尽慧？是你心有尽慧啦，你心有尽慧才有慧土跟净土。所以净土慧土来自哪里？众生心性，先点出一个这个根源啊。对，所以修净土用于修到自己的心性，怎么个修法？即便你念佛在千万生，始终是一种烦恼心的话，怎么去净土？你心不净，你净到哪里去？你就好像我们昨天讲的，你对世间充满着一种烦恼挂碍，你就念着一千万生、一亿生也没用。你要是念着一句能把烦恼降伏掉啊，你就是念念都往向净土。今天念一生就走一步，念一生就走一步。那十万亿佛土走多久？那一步一步走得完吗？不是。业念步伐越大，业念步伐越大。烦恼刚开始的时候，还出血的时候，念一步都是小小一步。越念越恳切，越念越清净，那一步就跨好几亿佛土，甚至一念就十亿佛土，就直接就跨到那边去，屈身一情就往生，十万亿佛土一念行就到，对不对？所以，假如能将所有的念力啊，念佛的功夫啊，往自己内心上的那种烦恼去对峙啊，这才是求生净土的真正的功夫所在。好，怎么会有净慧呢？啊，可是就好像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是用虚空，一个是巨海。巨海呢，它的性啊都是润滑的。就是说不管哪个海，哪一块海，哪一滴海水，它的性都一样，都是润滑的，没有差别。可是啊，能随缘不腻啊，啊，风一起它有不同的浪，所以相貌不一样。好，因此你可以看到海水有动跟静的差别，本质都一样，可是有动静的差别。这时候阴风成起啊，就有五浊轮五浊而九转啊，成苦浪而长流，因为无明风起。所以我们修行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修行可能？因为你的内心本质清净。要是我们的心本来是烦恼无垢，怎么修都没有。假如我们这个心始终都是妄想，也不可能醒。可是没想到我们醒来的心跟我们妄想的心是同一个心，只要你醒来，原来那个迷梦的心就是醒来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之间讲说众生心性本来啊，这里讲说本来融通无碍，这就是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的，都可以往生净土的本钱根本所在。现在只要你去对峙它就好，你没有少过别人，你就有能力。可是如果你继续在这一份本质的心上不能看清楚，随风起浪啊，随风漂流啊，那就有的就起狂风大浪，就堕入到地狱，堕入到畜生，堕入到恶鬼，而且是长劫轮回啊，永无出期。为什么？梦上加梦，不直接从梦里面去找答案，不直接去破除梦，而且这却一直往梦当中去找答案，就是梦上加梦啊，长劫轮回。破尘善利，劫四流而不还，自彼岸而永寂。如果能承接的这个佛法的善力啊，能割解这个欲流，这个四流，哪四流啊？就是我们讲欲流、 欲望的欲，啊，有流，有没有的有，见流、无明流、事流，啊，你们大概知道一下意思。欲流是属于怎么样？我们一切的啊，这个欲界的一切烦恼。有呢，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的。见呢，三见三界的疑惑，啊，三界的见惑。所以你看到它，我们简单来讲，我们就以四果来看好了。我们初果是怎么样？初果是断三界的见惑，对不对？那再过来二果、三果、四果是要怎么样？分别断什么？断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思惑，对不对？那无明呢？是无明流啊，无明流是最后根本的。那是我们讲是声闻果了，可是这样比喻大家很清楚。第一个，去除对三界的疑惑，然后去除三界的烦恼，我们叫所知障，一个叫烦恼障。所知障就属于见流，烦恼障是怎么样？欲流、有流，有没有有？有。那直到最后断除什么根本无明，叫无明流。断除此四流怎么样，就不再会流转。到了彼岸啊，啊，就永远极灭的一切烦恼。啊，所以啊，若失动极啊，皆是大梦。为什么都是大梦？其实本来啊，本来清净的，是因为妄想所起啊，所以开始有不同层次的污垢跟清净。所以我们在讲《大圣起心论》，不是讲吗？本觉跟究竟觉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本觉不觉，就像我们现在都有佛性，可是我们都在迷惑当中。虽然具有觉悟的本质潜能，可是就是在迷惑。然后开始修，开始修始觉，修到最后究竟觉成佛了，结果一回头一看，原来于众生不减，于佛不增。本来无一物，原来如如实实，心佛众生本无差别。从的本觉修到最后究竟觉，竟然是一样。所以你不看，回头一看啊，烦恼是一场梦，修行也是一场梦。对，若失动极啊，皆是大梦。以觉言之啊，无此无彼，秽土净果哈，无此无彼，秽土跟净果，本末一心啊，生死涅槃，终无二极。本来没有什么此跟彼，没有净土跟秽土，啊，前前后后从本至末，从末至本，生死跟涅槃哪有差别？哪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什么叫断生死？所以我一直在讲什么叫断生死。如果你还在断生死，你就不会涅槃。那要不要断生死？要啊。为什么？叫了知无生无死，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才真正断生死。我说你看，那空中没东西，空中有花乱坠， 你要把那个花拿掉，那明明是自己眼花缭乱，自己 眼睛有病，不治眼睛病，却要去灭掉空中的花，好吧，你就把花拿掉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吗？解决得掉吗？眼睛有病啊，灰蚊症，他一直要往外面去抓蚊子啊，我们当然没有这种灰蚊症的经验，有灰蚊症的人拿去点蚊香，眼睛灰蚊症是眼睛有问题啊，你点蚊香干什么？对，你就把眼睛灰蚊症治好，蚊子就没有。你也不把那眼病拿掉，拿掉一直去治这个灰蚊，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生死涅槃，生死之所以叫做生死，是就是错看生死，错看生死才有生死。了解无生无死，本不生灭，而执着有生灭，就叫生死。本无一法可生，因此也无一法可灭。妄看有一法生，因此有一法灭。妄看有一法生，有一法灭，就叫做生死。所以生死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死？不是的，一切法世间是不是？如果除了肉身执着肉身生死之外，还在执着诸法生死，那也依然还在，还会是一种流转。有时候我们以为看到底身体才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是凡内心。内心升起种种生灭见，才是轮回的根源。我说有些众生根本没有色身的啊，那你能帮他解脱了？对，无色界的，这就是他的妄想，生生死死一直生灭执着生灭，这才是轮回根源啊。所以要断生死，就知道生死生灭的妄想，知道诸法本不生灭。这道见无应皆空，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才能什么？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这都一直在讲嘛，人就是看不清楚，经典也背了老半天了，好几年了，他是他，你是你，他永远还是一张纸，上面有一些黑墨写了很多字，就这样而已，对不对？啊，鼻供你，嘴巴动一动。哦，皮肤好一点的功能，其他就没有了。对，所以生死涅槃，终无二极，然归元大觉，大觉啊！你要把它回归到大究竟的觉悟啊，也必须是积功乃至啊，随流长梦，不可顿开啊。话说众生虽然本质清净。那是你除了你口舌之快啊，本质清净，那轮不到你，对不对？对一个在做梦的人，你跟他讲说梦中不可得，有什么用吗？那就在做梦啊。所以要让梦醒，也是慢慢积功累德，慢慢的一直去破除，然后也就是迷梦的力量消失了，早上就醒来，对不对？早上为什么醒来？迷梦的力量没了。所以有的人是睡很长的觉，有的人睡很短的觉，为什么？有的人不大会做梦，有的人做梦做得很久，有的人呢做梦还做得蛮高兴的，而且一直希望梦不要醒，对不对？为什么？无明心强则梦就长了，无明心弱则梦就短了，是吗？那唯有破除无明，才能早点醒来。不破除无明，在梦中里面，怎么样去？你越把梦当真，越在梦上面做文章，你的梦就越长。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你自己的烦恼心所限，你就偏偏那么喜欢这个你梦中的境，结果越爱它。越在这个世间境当中做文章，那你就做梦越做越久，对，往正净土，你就喜欢做梦的人怎么去净土？一个喜欢梦的人怎么会期待他想起来？对，一样的，所以也必须要慢慢，要一步一步的， 水流的长梦不可能一下醒来，所以圣人随机有远有近，所设言教或衰或兴。所以佛陀应种种因缘，就施设所有教法，让众生逐步的醒来。此一时彼一时，说这教说那教，乃至过去佛在的时候，直接就众生的迷梦下手。那现在呢，众生的因缘也差了，要你直接醒来也难了，干脆把一个睡梦的人丢到净土，让佛陀把你打醒，对吧？因为现在也没有高人可以直接把你摇醒了，因为旁边要摇你那个也睡得比你更熟，对不对？你还在那挣扎，他还在打呼嘞，没有一个醒来的人，如何叫你醒来？干脆啊，不如整块都把你搬到净土去啊，总有一些醒来的人，那么多醒来的人好叫醒你。所以教化的施舍有兴有衰，在衰之时啊，就有衰之时的善巧方便。所以在正法时期的修行方法和相法时期的修学方法，到末法时期的修学方法，各个不一样，兴衰不一样，众生根性不一样，对，因缘不一样，能度所度因缘都不一样啊，是不是？那尤其我们烦恼重的，我没有烦恼重，所以生到娑婆。为什么生到娑婆？不要怪别人，因为你就靠这一解药才能往生啊。难怪啊，这满陪，台湾话满陪的讲哈，这个在这边来讲要怎么讲？很皮呀、啊，很皮呀、啊。那这个皮应该怎么样？当然要对治方法。这个真的，还有鼓励都没用的。你要用功啊，需要戒定慧啊，不是？用苦空无常丢给你，啊，让你打到最后都没有降服的。所以不是佛不度你，因为你就非得吃这一套，你的套餐你自己指定的。你进入的餐厅指定的是那个麻辣火锅，麻辣火锅就是痛啊，辣就是痛啊，辣就是痛觉啊，对。那你非得吃这个才高兴，那就点麻辣火锅啊，点到你就不要喊辣，因为你就吃那一套。叫你吃有机蔬菜，你又觉得没味，那没办法，只有麻辣火锅。所以你为什么要到娑婆世界？那你只有靠这一套才能解脱的。对，怪不得别人，你就是这类的根性，就接受吧，哎。所以是如啊，摩尼世尊现时说佛，戒五恶而劝善，弥陀如来居彼安阳，饮酒杯而导生，师等全机啊，不可俱成啊。应不同的人啊，不同福报的人，不同烦恼根性的人，不同智慧的人，开演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呢？我们既跟世尊有缘。啊，释迦如来有缘，我们也跟弥陀有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感受娑婆世界的无常苦，也有幸的知道弥陀经，所以让娑婆世界的苦，这个鞭策我们往生。如果你生活在极快的地方，就不会想往生净土。所以你看啊，真的有福报，福报生活在一个五浊恶世啊，把你丢到绿岛管训一下，你才会学乖，不是吧？因为你已经轮回好几劫了，也不知道何时和哪时才能了。佛陀终于想没办法，好言相劝你也不听，干脆把你丢到娑婆去。丢到娑婆去，你就会求生净土。你这一辈子就要求生净土，我也不用天天去关心你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负责前半段，只要把你送到 西方净土后半段就交给印度，对，因为没办法了，想来想去其他的方法你都一直赖你，所以唯有用五浊恶世来训练你，把你丢到一种痛苦的炼炉当中，把你锤炼成一个金刚宝剑，对，所以你看啊，诸佛菩萨都不舍慈悲啊，想尽办法相互扶持成就众生。我们今天有缘啊，同蒙两位世尊的教导，虽然都没有见到，可这个法的恩都在，不是吗？好，今此所名极乐国者，盖是感愿行之奥深，现果德之长远，十八缘尽，越三界而超绝，五根相好，摩六天而不是，真香法味，遂养身心，谁有朝积夜渴之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极乐国土啊，是由弥陀依他的愿，依他的行，还不是光愿哦，是由弥陀的愿跟行之深不可思议的功德力所成的。所以他所表现出来的净土果德，果德就是业报，它是一个佛的功德力啊所成的。很多人就一直不相信，一直你看，即便给你这条路，不但不修啊，还在回荡。慧德把净土法门把它污蔑了。我们今天要很清净，就在这种混沌、邪知邪见弥漫的地方，我们今天在这里听的，我们再次确认我们修行法门的重要。为什么？我就经常讲，自己的邪知邪见，自己不好好用功，理论谈了很多，却不好好的研，不好好的去理解，各挑自己所需啊。很多人狂妄，我就经常举啊，有的人很相信无着世亲菩萨，很相信龙树菩萨，然后就挑他一遍要想听的，偏偏就不相信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跟啊龙树菩萨所强调的净土，很怪呢。就这般业障重，对不对？不但不相信，还诽谤。你想，我们这种还在烦恼深呢，这么一个烦恼深重的人，都能维持这样道场的清净，你想佛没办法去创造一个更清净、更理想的世界？以我们现在都还在这种烦恼当中，你们来这里都可以受益的。你想以佛，你如果相信佛，你怎么不会相信佛有能力创造一个好环境，而这个好环境名之为净土，让众生受用？我真的很怀疑啊，这有什么好怀疑？这个道理不要管西方，不让哪一方的，你这一份慈悲很有限的，智慧很有限的，能力很有限的人，以你这微弱的发心就能创造一个环境，就让人家修学佛法，佛陀的功德远胜过你不可思议倍，他不能创造一个净土。不要讲净土了，有钱人都可以创造一个很干净的环境，让你享受五星级、六星级的那种修学修行，不享受，对不对？这种极为有漏的欲界的东西所建立的环境，就让你觉得哎呀，像天国一般。那天国哪有那么脏？可是对你来讲，就这般享受。欲界的东西都让你认为像天国，那都有色界、无色界，乃至超三界的佛陀所创造的功德，所产生依他的果德所形成的世界，有何好怀疑？你如果怀疑是净土，那你不就怀疑佛吗？ 你要怀疑我，不如就怀疑你自己。为什么？你明明你就是一个很会煮饭，而且煮出一个很好吃的饭，别人不行，为什么你行？因为你有这个功德力。难道你也怀疑你有这份能力？你不会怀疑啊，存在这个世间，你都相信你有这些功德力，能做一些的一些别人所做不到的功德。你这般糊很薄会很浅的人都能做到了，我当然可以。你看他这里讲十八缘尽啊，十八缘尽啊，这个是色大圣论里面提啊。我们要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我们没办法讲啊，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就好。色相缘尽，形貌缘尽，缘又清净。好，你们知道要如果要再查，找字典也有啊，找字典也有，佛光字典里面就有十八缘尽，你们查一下就有了。不过我们要为什么要在这里讲一下？这般殊胜是依于佛功德所感应来的十八种，其实还不止十八种，那只是说而已啊。我们以我们现在的有形的智慧力跟语言能力，没办法说出殊胜，尽你的殊胜。那因为说出那个不能感受的殊胜也白说，不如就以你能感受的殊胜来说了啦。十八种色相、形貌、量，因为它广大无边，它所见的净土人，这个它的外在环境跟所有在那边的诸佛菩萨善人这些形象形貌都是圆满清净。再过来它的触缘尽，触手缘尽。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环境不是由苦集所产生的，是由我清净功德所生的。因为它的来源清净，所以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清净。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东西清不清净？有这一样就没那一样，有那一样就没这一样，对，想要在深山里面享受无人烟的这种寂静，就怕土石流。你看，那下雨下的，有的人没经过这种雨声还会怕，是不是？想要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就要面对蛇的恐怖，有漏音，对，没办法，这是一个烦恼所生的世间。虽有一面好，有它形成因缘具足的地方，就有它因缘要败坏的地方。树，可是净土不会，它的因，好，它的果，它是净土是由一切善因所成，它的果是因为由善因所成种种功德所成，所以去那边的人因，去那边人的感生的果，都是跟他一致配合的啊，因跟果，足跟住，足就主人的主，住就是住伴，就是弥陀功德圆满，住一切诸大善人菩萨帮助的住，这些眷属也是圆满，人圆满，环境圆满，都是这样，眷属啊。住还有眷属缘尽，再过来眷属当然就是诸大善人啊，所以说周边的相关陪伴的都是清净。有时候你主人很清净，经常会被旁边和干扰，跟他的一切清净。再过来是持，修持的持，持就是说以我所感应的殊胜功德来滋润我们的色身，滋润我们的修行，所以护持我们的修行的是一份广大的功德力。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支持的是什么？五谷杂粮，一切世间的色身香味触，我们靠它。可是既然靠它，就必须要受它的影响，对不对？五谷杂粮虽好， 也是开始，当你在不断吸收，就像那光阴天人啊，到人间吸收这个地肥啊，
刚开始没问题，他们都能飞，
结果一旦说吸收地肥以后，那个光阴天人来到最后就跑不掉了，吃太胖了，太重了，太多杂质了，所以也感应到这个世间的杂质业力，所以就会没办法飞行了。那你看我们受用这五谷杂粮的一切世间的色身香味触法，因此也受它的业报牵引，所以我们的持护持我们生命的也不清净。再过来业力啊，这个业是什么？佛功德清净业，所有的鸟，所有的树，所有的池水，都是处处引以利益众生修行解脱的作用。净土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如果靠人，我们离开的某一面就要面对另外一面不好。可是在净土里面，所见所缘的一切境都是在利益你，都能发挥的功德业用，对不对？利益啊，它能远离一切烦恼灾害，利益远近。再过来，无部位，第一个希望净土没有魔，所以没有恐怖相，无部位远近。再过来，处处远近，因为佛产生的这个功，世间这个住的地方，一个是整个极乐世界，再过来他所处的这种环境啊，一个整体处啊，啊，这个触手啊，啊，是这种没有苦，不是苦集所成的。再过来享受，就像第一个是娑婆世界是由业报所成的，极乐世界是功德所成的。那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寺院，我们还不够庄严，而在极乐净土的所有宫殿，都是一切功德积聚、一切庄严积聚所庄严的。所以他的路，他有路庄严，就是道路的路，因为他在引导解脱、引导成佛，这条路也是直接通达，对。然后他的什么称？大小圣的圣啊，他是修又止又观，奢摩他毗婆身啊，就在这一个净土当中，众生一切众生色受诸法的加持，也一止观成就佛道。再过来一止啊，一止就是一切功德都附着在这样的一个庄严净土当中。是触所，包括一切处、一切所受用的一切整体环境，都是一切功德力所，一切功德力都在这里附着，依止于这样的一个环境而成就，一切功德从这里而成型。简单是这样谈，超三界业三界的超绝，所以刚才已经讲过，因为它本身没有三界的业因啊，所以它没有三界的苦。所以一旦升到那边，就算你没有解脱，啊，就算你没有解脱，你也不会轮回。为什么？没因怎么轮回？没有机会轮回。对，我们在这里啊，修道因缘有限，造业因缘可太多了，啊，想要慈悲。就碰到很多让你恼怒的一切众生相，所以没办法超度。可是在那边没这种因缘啊，五根相好啊，我们所生在那边的五根啊，所有的根身啊很殊胜，相同一样，不输一样，六天啊，天人的色身相，啊，但而不等同于他。为什么？六天天人之五根啊，毕竟还是有肉的。那我们的这个在净土里面的
六根就诸根殊胜了、啊，但不是有那种烦恼，没有烦恼因。所以一切受用真香法味啊，受用的饮食啊，要吃就吃，不吃就没有，要就是禅悦为食。若还有一点习性想饮食，随一念力而起，心进饮食，用完也不用洗碗就不见了，啊，多殊胜，没有烘碗机不需要，啊，洗碗机当然不要，所以也沙拉托也不用，都不用，就你要吃吃完，不用插嘴，也干干净净的。想到这一点一定要去，啊，为了吃往生净土，也可以啦，只要能去就好了，嗯。因此养养我们的 身心，谁有那个朝饥夜渴之苦啊？像我们，你再怎么想要用功，你总是到最后被这个饥渴所牵绊，你总是要停下来。你能熬多久？就像我们开车，再怎么开车都要加油，看能不能那种用核能都不要加油。问的核能，核能有核能的问题，再核能也要核能啊。对，就是我们想开着车，总是一段时间要加油。我们要想要休息，要做点事情，就要三餐来找来困惑你，是吧？啊，可是那里没有，一营方工啊，温凉常时，本无冬寒夏热之烦啊。在那种环境里面，随你业报所生啊，一切合你心意。那你说温凉，那我喜欢这个呢？你放心。它就像那种自动控制的，随你喜欢多少温度就到什么温度。你说哪有那么好谁控制那个温度的？因为那是因为你内心清净所感应的福报，没有谁在控制温度，不需要控制温度。简单来讲，一个心越来越清净的，看什么都舒服，对，心不清净的，凉的时候寒冷，暖的时候寒热，怪谁啊？怪自己麻烦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能感受到这种玉林方风啊，温凉常事？因为你心和和，你心清净，所以啊，你所感受的那一份祥和，除了你自身清净，弥陀诸佛菩萨就好像说，你想要烦恼，碰到一群都很慈悲的人，碰到一群很智慧的人，碰到一本就像一个很穷的人，一碰到一群很慈悲又很有钱的，要吃个冰有什么困难啊？那边哎，给你去买啊，没有，他们很慈悲，又是大富大贵的人。你本来是为贫穷在那里热闹，吃这个吃不到，用这个用不到，结果进入到一个大环境，虽然你的福报还不够，可是都是大富大贵的，都是大慈悲的人，要随你拿，随你拿，没关系，尽量拿。只因你跟他们有缘，他们的所有福德力也让你受用，就是群仙共会，当然不是真的仙啊，啊，是一切诸大善人，一切诸佛佛菩萨共会，持欲八德莲池啊。八德的莲池有哪八德啊？有沉静、清凉、甘美、清暖、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哦，这比吃酵素还要用。我们现在不是流行吃酵素吗？我看还是喝八功德水好吧。这喝八，这八功德水不是共净土啊，很多经典都谈到八功德水。所以这里面啊，都有种种功德，加上这些业报所感应的这样功德水。对，这当然这不叫矿泉水，是功德水。有种种这样的清凉的水。所以你看啊，由是啊，常别啊，就远离了那种偏可厌之十咒啊，十咒那个咒名头是不是讨厌、不舒服、厌恶，经常动不动就在咒名。这时候你就永远再也碰不到什么那种让我们实在是很讨厌的那种不舒服的心啊，
快乐的心。圣侣相从啊，远游十方国土啊，以知远送隐难为之忧劳啊。我那种怎么谁都无法安慰我的这种忧劳啊，只因为我旁边都是些殊胜的菩萨，所以啊，烦恼都在这，都远离了。想想，没跟你争。所有在你旁边的都是一位慈悲智慧的护念，毫无挂碍，毫无恐惧，只有得到的是无尽的喜乐。本来我们有很多忧劳需要人家的安慰，可是他不了解你，他也没这种功德力。安慰安慰，有时候听安慰也很麻烦，为什么？ 感触不到内心啊，他对你没办法产生具体的帮助。那可是这个不是啊，圣侣相同，远游十方国土，大家结行结对的到了西方国土，到西方国土，到十方国土当中参见佛陀，听闻圣法啊，积集一切修行功德，得无尽的法喜。还有什么好忧劳？所以以前难一切难以慰藉的那种忧劳都不见了。况复闻法响应入无相，到最后花开见佛，听佛未说无生法，而入于无相，见佛光明悟无生啊！这份是就近解脱啊，其他还是外缘。现在是从之内心破除根本无明，证得无生。这种功德啊，怎么去比拟啊？世间难闻。你如果光讲说，哎，一切外在的感官，一切的舒服享受，有时候有些天啊都可以的，对不对？挥想无色界天的享受也是很细腻啊，细腻到不一定有色法。这终究以解脱来讲，有何大的关系？净土之所以殊胜，价值在于。以这样广大的功德支撑你什么入无相悟无生，彻底解脱了轮回苦恼，成就菩萨。悟无生故无所不生，入无形故无所不行，极尽极乐非心之所度。能了解无生的道理以后，随缘应生。我们也随缘，我们是随业，被业力牵引的，想不随都不要得随。可是悟得无生者，因为已经去除对一切法执的执着，所以这时候的随缘是自在随缘，是慈悲随缘，欢喜随缘。这时候入无形故啊，无所不行，随业生行，随愿生一切行，随愿成就一切自利利他的功德作用。对，所以极尽极乐啊，这不是我们现在用心意可以去揣摩的。无尽无限，岂言说之能尽啊？这一份为什么叫无尽无限呢？有生有灭，才会有际有限。能入于无生者，即无生无灭，何有界限？无界无限的东西，用有限、有界、有限的言说，能说明吗？当然说明不了。是，如是净土啊，十方之佛、诸佛之所叹切，三圣圣众之所有居啊。凡是有者、有心者，能了解净土功德者，都会赞叹，佛的境界最高，连佛都赞叹，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要是说一个人心智不清楚、智慧低浅的人，要赞叹某个地方好好好，我们都怀疑，是由佛亲口赞叹的，十方佛赞叹的，像《阿弥陀经》，诸佛共同、诸广长舌赞叹的，你还信不过佛所赞叹的？你难道佛还会欺诳你？难道佛会把不究竟的东西介绍给你？ 所以一切三圣圣者都所共同往生所求生的地方，我们应该以此为我们往生的目标，求生的目标。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到此，好吧？请喝的，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